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文蒙，大家好。
说机电谈机电，机电说不尽啊。我们今天又要来说书，又要来继续把机电的事情往下讲。
小贝，你上次这个黑道解经法还不错啊，今天继续解下去吧。
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占卜解经法。
占卜解经法，好，来。
你说现在你看经济不景气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算命的啦，什么看水晶球的啦，看手掌的啦，对不对？到处林立，对不对？网络也有很多网络算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机电的这个故事呢，想不到机电他也是此道中人啊，对这个占卜方面是，对啊，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四只鸡第六章的最后面的地方，就在讲这个机电这个还很有名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
你今天带了圣经没有？
带了
就给我们念一念呢。
四世纪的第六章啊，36节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，看见果真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
哇，这个很补的。
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就是他，这神，你要给我一个结果，我这样试试看。你给我看这样子，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应许的这个一个凭据，我才敢去做。你没有给我，我就不敢去做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好像占卜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来谈谈。圣经呢，这边就是教导我们，凡事在神面前，就是要来求这样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个 sign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乱动。
这个基甸他如果活在今天，他肯定是念这种什么生化科学的，做实验的。
为什么？这个羊毛上面有水，这没有什么嘛。
基甸这方面看起来就不像是老中了。
老中为什么？老中也会做这样事啊。老中因为这个事情，我听很多过去认识的一些弟兄都曾经说，在他们人生非常低潮的时候，都有问过神类似的话。说假如我在美国已经一段时间，我再这样做下去，我觉得已经快混不下去，我到底要不要回国？神啊，假如你让我回国的话，明天早晨你就下倾盆大雨。
结果呢？
就隔天就阳光普照，他就觉得，哇塞，
这个办法不错。
我听过人家做这样的见证啊。
这样不错。
想到他是完全效法基甸的做法。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为什么说他像老中呢？你看老中吃中药就是这样子。
老中吃中药怎么说？
他卖药也是这样卖。
卖药怎么样卖法我不懂，
就说这个药吃了就好了。
对啊，
他就没有说不吃好了没有
啊？你不能这样讲，人家吃一定是有效才会好啊。
不，这个西医啊，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信中医？因为中医随便你讲，然后你找出很多例证来，在西药里边你要做一个药品的实验呢，那是非常非常麻烦的。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很火大？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研究一个药，怎么研究药呢？就是正的反的各种的状况都要去做，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吃了有用就表示它是有用，你一定还要有反过来的啊。任何做生化实验都晓得的，有一个 group 是 control。
你自己讲就开始讲行话，对不对？
正过来要做，反过来还要做，你才能够得到那个结论。这里面就是没有偶然的，不能够说碰巧的，你什么东西都要想好的。
所以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人家说来到美国，你要到他的药房去，在外面卖的那些东西，你就尽量吃，大把大把的吃，都吃不死人的啦。
而且他说一个药有什么功效，等到美国国家标准局给你批准的时候，药局给你批准的时候，那是很费事很费钱的。他一批准了，大家就去 copy。
这就是美国的出问题的地方。你那个药要是好的东西的话，真的有果效，赶快让他问世，能够解救多少人呢？你偏不。这边三拖四拖，人都死了，你药再出来有什么
用？你出来了，这个药很好啊，只要有一两个人告你，那个药厂一看呢，情况不对，他就把药收回去了。
啊、所以这就是还、啊、就为了那小小的那些还、啊、老鼠屎，你看就坏了一锅粥、嗯，对不对？我们
不是要讲美国，我们是要讲老中心态。老中做这个是羊毛干羊毛湿，你要把它反过来做、啊，全部都做完，那不是中国人的心态。中国人只要是湿了就好了，给我挤出一盆露水来，我喝下去就好了，喝下去壮胆了、啊，是不是？
哦，你是说这样子哦？
对，首先这是他的态度。
所以我们老中就是比较爱神啊，对不对？例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弟兄，对不对？他说要不要回国去、嗯、诶，结果本来祈祷明天下雨，就是神要他回国，想不到阳光普照，他就说他要学习祭奠的精神、
他这个弟兄未免有点太赖皮了一点。照他这样讲，那简单了，我现在机票买好了，对不对、哎、我明天要不要回国、哎、明天如果下大雨就要回国，那下大雨飞机不飞我也不用回国
了。但是机票还没买啦，他就没有再问说诶，我那么再问，明天要是一样阳光普照，你就是要回国，就隔天再倾盆大雨、
嗯啊啊，
这样才确定哦。他就没有做那个第二步就对了啊，那就表示老中比较爱神嘛，对不对？即便这样，就是不相信神，再三印证，一次印证就够了，哎、还要再三印证，这个太没信心。
你这一讲就讲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
哦。
什么叫做信心？什么叫做有信心？什么又是所说的印证？这个我们都是被用得一塌糊涂。
我、哦、真的吗？有信心就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弟兄嘛，他只要一次神给你一次的这个印证就够了，是要有信心。嗯，
最近才讲过的题目，对不对？所谓有信心的人，不是没有疑惑，积淀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跟他的信心没有多大的关系。
哦，真的吗？他这样不是在试验神是不是？到底
积淀不是没有信心，他是很诚实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，他知道当自己信心胆气不足的时候，应当拿自己怎么办。所以你说老中有信心，老中这个信心常常出问题啊。
哦，
我们的信心就是眼睛一闭啊，往山下跳，那个叫做有信心。基甸不是这样，他这个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他计算花费。他的问题是这样：你若果照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他的主要的问题是借我手，不是说你拯不拯救。你把它翻译出来，其实就是说，我够不够这个资格，我够不够这个能力，我够不够这个胆子去。我现在知道你能，我也知道你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因为这就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。
嗯，
你叫我去把我父亲的坛砍下来，我有这个胆。坛砍下来之后，大家来跟我争论，可能他本来没有这个胆，因为他爸爸需要替他出来说话。
嗯，
你知道这意思吗？要是小辈的话呢，他爸爸根本没有出来说话，他就说我砍了，你要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小辈那个气势嘛，对不对？腰间挂个太阳眼镜，把眼镜我砍了、哦，你要怎么样？他爸爸根本就不用出来。
我没你是要弄的、哦、
对啊，小贝爸爸就在旁边说：“对。”这基甸没有自己出来说话，
哦、
是基甸的爸爸出来说话。哦、这你就看出来，这个基甸呐、啊，他把那个事情做完了，可是他胆气不是很足、哦。他看见神已经把这件事情给他办妥当了，这个时候。多如海沙，米甸人呢、啊、亚玛利人呢、啊、到处都是人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这个事情他也晓得。他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、
嗯、
与他会合的时候，这个基甸一定要看看自己啊，我自己里边够不够。
哦，所以他这个哈，只是他个人的一个哈信心的再确立而已，这样是不是？
或者他对于自己的短处他很知道，他知道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人都来了，事情已经成了，这个征战是非打不成，那神是不是要借着我去打？还是神应该去兴起别的人？如果神要兴起我，我愿意去，可是你给我点证据，让我有胆子好好的再去。他对于自己能不能够做这个事情， 掂了一下分量，不像是小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开始世外桃源，蒙哥说你上来做节目，他就说好。
你这实在是太过分，这样子还过河拆桥，是不是？
我不是过河拆桥，
要我那时候也是在掂分量，蒙哥是怎么讲的？哈，蒙哥是怎么拐骗的？对不对？先做一下，反正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室外是那个九十九只羊，很多同工。
那是你脑子在想的，我根本就没有这样说。我说小辈，你要不要来跟我做节目？你说好啊，
对
啊，对不对？你在想说我还有很多的同工，对不对？你算是哪根葱，对不对？你没想到你一做呢，结果羊毛都是湿的，再一做呢，羊毛都是干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做，现在已经做了堂堂要做进入第五年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越做他胆子越大，上节目来每天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有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
你再回去从前听我们小贝从前的节目，他那时候还是很老实的，对吧？
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像你讲，那个时候比较没有胆气，
比较清纯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咬字也要咬得清楚一点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当神给你一个任命，你知道神要做事情，可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个职任上去把这个事情做好？你一定要颠一颠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可以求
哦，
做到你有信心为止嘛。因为基甸不是说我就不去，基甸是说求你给我个证据，让我可以去。不是像那个弟兄说明天下雨我就不回国，求你给我个证据，明天给我出太阳，所以我可以回国去。结果明天出太阳，他说求你再给我个证据，明天是下雨，所以我可以有足够的胆气回国去。他不是说出太阳我就不去了，下雨我就不去了，他也不是说羊毛干我就不去了，羊毛湿我就不去了。这是中国人解经在那边替自己找借口找出来的东西。
他没这样讲，
他就从来没有说他不要去啊。
哦、
嗯，你要不要借着我的手，现在整个以色列军队都出来需要元帅啊，敌人已经逼在眉睫了，元帅难道就是我吗？你还没有跟别人讲话，你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这个所谓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个东西是会过去的，会醒的。
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原来哦，所以这一段要是说呢，次日就三十八节，次日早晨基甸起来看见羊毛也没有水、然后接下来还是会接下去，他还是会去征战，对不对？
他只是要知道你是不是借着我的手去，他从来没有说你羊毛如果是湿的我就不去了。
他没这样讲，
他真的没有这样。
你这一段这样读下来都会就会脑筋就会觉得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啊。哎呦，
不是，这从第六章的开头啊，基甸那边打麦子，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这一显现一直到亚玛力人聚集，一直到基甸这个事情是非常紧凑的。
嗯，
一周之内就发生了。
嗯，
他是一步步被逼上梁山，就跟小贝跟蒙哥做节目一样，他没想到这一坐下去就不得脱身了、
嗯、小贝是被蒙哥逼上梁山、蒙哥是自己早就在梁山的山顶、
也没有了。我们开始做世外桃源也是一样嘛，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而且是圣诞节，有这个节目的空档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。你要了以后你同工怎么办？你节目怎么办？对不对？
所以那次你就问了，我们到这个中餐包肥餐，要是召集这四个弟兄来，要是他们来吃呢，第一盘都是拿这个非海鲜类的话，那就是继续做。假如他们拿的都是海鲜的话，我们大概就不能做这样子。哦，就后来那一天大家想不到，大家都非常的想说待会留着肚子再吃海鲜，所以第一盘都是先拿一些肉，就你就决定要做。
你们来包肥餐的时候都已经讲好了，我去问他，你要有同工跟我做啊、要是有同工跟我做，我们就做脱口秀嘛，要是没有同工跟我做、我就做一个人嘛，会这样。
哎呦，原来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说要是有人才做脱口秀，哎，那真傻傻，那时候根本从头到我现在总算懂了，我那时候会错意。我还以为是说呢、你要是找不到人跟你做脱口秀，你就不做了。
啊，不是不做，我还做啊！但是
哎呀，那你不早讲，不早讲，我那时候真的以为是这样，还觉得
那你现在还是可以决定不要做啊？
那我就，那你请就请你从今开始你就自己。
现在不是我的问题，向来都是听众朋友在讲，需要小贝啊，找小贝啊，找小贝啊，
没有啊。所以所以你说总算我们真相大白这一段哦。
对。对，
原来基甸这一段他不是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说，哎呀，我们给神求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证据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该出来这样服侍、对不对？
基甸已经承接了，而且神已经跟他讲了，神叫他做大能的勇士，我要借你的手啊，去拯救以色列人呢、借着你这能力去。基甸听到这个话还在如雷贯耳，还没醒过来呢，敌人已经列了阵了，以色列人已经来跟从他了。他去不去？他去。可是他心里面觉得说， 自己准备好没有？没准备好，怎么准备好？你给我两个证据，我就准备好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这个叫做信心呢、啊。他是因为这个证据来强化他的信心，他不是用这个证据来决定他要不要去做。
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差别就很不一样哦。
这差别非常非常的大。任何一个弟兄，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承接这个职分，没有把福音的棒子接下来，你在那边说羊毛干羊毛湿，哎，我看你还是算了，就别去了。好不好？
对啊，而且呢，这个羊毛干羊毛湿，就算真的是这样，你又还会有其他的想法，哎，说不定是恰巧这样的，哎，
就祭奠他就义无反顾，他就一直走下去。
嗯，
他本来自己在一个人在那打麦子，本来他家是造偶像的，
嗯，
这几天之内啊，完全翻转过来，他一步一步就看见神在装备他，装备到最后要上阵了，他可以要求神了。你再给我一点点，再给我补一点点啊！我这个胆气足了，我就下去了。
嗯，
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就像小贝做节目做到现在没有办法，他迟早他要出来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，把整个台湾从偶像的手底下拯救出来，让他归向耶和华。这已经是事成定局，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
这种就是明显的胡扯。
出太阳下雨，他都要回去了。好啦，这时候我们才看见。
嗯，
从啊这个约瑟打麦子一直到现在，神到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约瑟的角色啊，不，又来约瑟了。基甸的角色是什么？
嗯，
这些事情是基甸事先没有办法想好的，基甸也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或者任何一个机会能说我还没装备好，因为神装备他就是几天之内就装备好了。神所需要的不过就是让他看见说耶和华与我同在，
嗯，
这就行了。这就行了，你说还需要什么别的帮别的装备？不用了。但是如果他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把他家的木偶砍下来，这家里面还是拜偶像的，他在信心上就有漏洞啊。
嗯，
很多人就是说，哎，我服侍主要等我爸爸同意。你爸爸同意，你先去把他的偶像给他砍了好不好？把他的牛给他宰了吧，要不然他根本无从同意起啊。你要把你家里面藏的好东西都给他烧在坛上，烧在坛上。约基甸那时候还是很没有见识的，他说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我敞着脸，我低面啊，这个有听众朋友说是那个字念低，低面得见耶和华的面，必然活不下去。你看基甸其实是很没有见识的，几天之内全部转过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去求证据，你要什么证据你就拿吧。
嗯，
因为耶和华已经立你做他军队的元帅，你最好是胆气足足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说，
一次问完。嗯，
好了，那然后我们就要看见他预备要下去征战了。这时候大家都看着他了，因为只有他在神的面前有大概一星期的经历，只有他在神的面前稍微走了几步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凡是跟着他的人就能够跟着他一起成长，不跟着他的人就没有办法。
而且最重要他还改了名，哎，
耶路巴利，这是人家替他叫的，叫做耶路巴利。
这名字我很喜欢，哎，
这个耶路巴利是指着基甸在神面前公开的第一个服事，就是把他父亲的坛，那七岁的牛都给他宰了，又指着他的父亲站他这边说让巴利替自己争辩。
嗯，这个名一听就很有气势，也就是我们俗称听起来很大伟，就对了。
所以你看神做事情是这样做，他不是在各地啊开设了神学院，让很多人去预备，是不是灵修祷告，然后整个以色列有一个复兴的情况，不是这样来的。
你这是他这个士师记，他有特别的时空背景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是唯一的这种方式嘛，对吧？
至少这是一个你应该先去注意的方式。以后撒母耳是立的先知学校是不错，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家怎么恢复起来呢？首先是基甸，基甸要成为耶路巴利，然后还有所谓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耶和华在一周之内他把事情就做起来，你本来看不见这个所谓以色列的军队的，哎，但是只要有机会，只要有人有心，只要有人他愿意走那头几步路，就会有弟兄姐妹跟着你，
嗯，
你就可以开始打仗了。
哦，
那以色列家呢，这整个局面快被他翻过来了。
嗯，
但这时候看得见看不见，还看不见。第七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还对基甸说话。
神都一直还跟他说话，真好。
神会跟他说话，
嗯，
而且呢，神也会跟他做生意，挺有意思。
嗯，
因为你既然跟我求证据呢， 我也给你证据了，你现在心里面有把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还有功课要教你学呢。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那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。哎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才走了几个支派，这敌军有多少啊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他们在耶斯列的平原安营啊，他们都聚集过河。
哦，
那好不容易我们有一小群跟随我的人，结果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。
哦，那我懂了啦，这蒙哥就是啊，你是什么九十九头羊，实际那个实际的同工寥寥无几，就是完全印证这一段就对了啦。
号称九十九，其实九个不到这样子哦。
九个不到，对，你去四百头也算是大概差不多九个，对。
哦，就是这样子搞的。OK，OK。
那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。这话一出来你就晓得了，所谓耶和华的拯救啊，他不是只是要把你从外在的环境里面改变一下而已。
嗯。
他一定要得到一批认识他的人。
嗯，
那这个拯救才有真实的意义，就好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又死了。
嗯，
那这个死里复活一定要让父神的名得荣耀，让耶稣的能力，让耶稣被彰显出来，然后好多人都因他信了耶稣，那拉撒路再死就没关系了。
哎呦，
这个基甸也是一样，这次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他有一个比较深的心意了。
嗯，
上次底波拉虽然唱了一首歌呢，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呢，但是好像在以色列中没有真正的复兴。这时候他开始要调教基甸，他要基甸能够明白一些事情。那基甸到底明白了没有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，这个神的功课、是一寸一寸开始下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，不但要拯救他们，而且要教训他们。这个教训也是对着基甸，也是对着跟随他的人，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征战把以色列人的素质整个给你提高。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，哎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你看这可有意思了吧。
嗯，
这个和答应前面羊毛是羊毛干是同一位神呢、这是同一位神，他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思想，其实是不相冲突。你老认为说啊，神这么重容基甸，是不是？这样你是不是培养他信心？是不是让他更没有信心呢？不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哎，你们还没有想到的，我想到了。你看看神为什么不把敌军交在我们手里面？有很多的原因，有一个原因居然是说你们人太多。
哦，对，神不喜欢乌合之众啊，对不对？
啊、这不是乌合之众啊，
哦、不喜欢哦。
哎，这也都是神招了，他为什么不本来就一点点人来就好了呢？对不对？他要这所有的百姓都看见都经历啊，来跟了基甸还不行，来了好不好？好，可是人太多，人太多。
三万二减掉一万这样子，哎，一万比较啊，精兵啊，哎。
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干什么惧怕的、胆怯的，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这就是刚才那个事情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。如果基甸是从来就不会害怕不会胆怯的，他讲这个话就很难听了。
是同样的这个剧情也发生在他这个亚阿拉莫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德州的这个圣安东尼那个
亚拉莫、
亚拉莫，对不对？他们征战之前呢、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主帅他就这样在地上画一条线，你们要参加的就走过来，不要的话你们就回去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做法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来呢，其实心里还是惦着家里的妻小，人家有个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要蒙
是、
蒙哥跟小贝在里面的，蒙哥就是会留下来，那小贝就是会先回去的。在两万二当中，我就先走一步这样。
如果是约书亚、摩西讲这话，大家就很害怕了。这个基甸这个人啊，做元帅还要羊毛湿羊毛干，对不对？他并不是一个天生这种所谓大能的勇士，他家是自小的嘛，他算不了什么呢。所以他说凡惧怕的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这来了这么多人，这惧怕的胆怯的居然有两万两千人回去，只剩下一万。你看这有意思吧，这上帝做事真是叫我们跌破眼镜。但是小贝，听众朋友，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这个士师记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后世如何发展呢、我们得等下一回的节目再继续谈。但是谈到这里，不得不啊，蒙哥再老生常谈几句。我们今天一些有心的年轻人想要出来服侍主啊，越走越近，可是那个脚步就踏不出去。脚步踏不出去的时候呢？往往又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。 我告诉你，你心里面要是确定，你心里面要是要承接这个福音的职分，你说我死我活了，既然神家有这个需要，既然可能神好像又验中了我，那么我就走下去吧，并且你开头几步已经开始走了，这时候你再求印证，神一定给你印证，告诉你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，是照着他所有，不是照着他所无的。你现在所有的心愿，主一定悦纳你，尤其神家和田有这么大的需要，神怎么会不悦纳你呢？但是你不要说羊毛是羊毛干，我承不承接，你要说我承接了，你再给我点胆气，你再给我点信心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临门就插了一脚，你跟自己说我的装备不够，不要这样。耶和华在这里跟基甸所说的是什么？你装备的太好了，跟从你的人太多，所以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，你要功成名就，闯出一番事业，然后荣誉从职场上退休来，再来服侍主啊，恐怕耶和华要对你说一样的话，就是因为你是智为小的，你心里面是胆气不足，信心微弱的，你要是脚步往前一走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就会有同工来和你会合，这会合你的人一样也是乌合之众，都是不成大器的，都是没装备好的。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，耶和华不喜欢用那种装备很好的人来服侍他，耶和华喜欢用那个没有装备，真的人家看了都要笑的人来服侍他。因为神做了半天事情，他最不愿意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这个装备好没有，别人会怎么看你的服侍，是神已经下了判谕的。你是谁，你怎么可以有资格在这里决定自己装备好了没有，决定自己这样出来服侍主是荣耀神还是不荣耀神呢？这里出来了三万二，回去了两万二，至少这些人是诚实的回去，他说我胆怯，我惧怕，所以我回去。他没有说神没有呼召我，没有这个需要，我没有看见敌人，哎，我太微弱，我没有装备好，所以我回去。读到基甸在面对今天的境况啊，你叫蒙哥在这里怎么可能不发点牢骚呢？好吧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，下回再谈了。
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